可以啊，好，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主日，在这个主日，我们先一起来，我想一起来宣告：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战胜死亡，复活了。我们一起的齐声的来宣告好吗？主耶稣复活了，
主耶稣复活了，
主耶稣战胜死亡，复活了，
主耶稣战胜死亡，复活了。
感谢主。我们借着马可福音记载的经文呢，分享关于耶稣复活的信息。刚才四会的弟兄，刚才四会的那个余传道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记载的关于耶稣复活的经文。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复活的主，主啊，你为我们复活。在复活节的今天，我们唯一宣告的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打开圣经来分享的时候，让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让我们安静下来思考你的时候，让我们就能够遇见你，遇见复活的你。我们的生命就因着你的复活而被更新，而被改变。主啊，求你今天就怜悯帮助我们，吸引我们单单的仰望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经文一开始就提到几个妇女，耶稣在地上服侍期间呢，他们就跟随了耶稣，常与门徒们在一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就在十字架的脚前悲痛欲绝地目睹和经历了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那一幕，那悲惨的一幕。那过了安息日，这里记载到，也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首先来思考这个日子，七日的头一日。这个日子对基督教会是很特别的。圣经创世纪记载到，就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万物，而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在旧约圣经里的安息日，它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因为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第七天是安息日，是一周的七日的最后一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六，应该是一个星期最后的一天。但在旧约圣经记载到呢，主耶稣在逾越节的安息日来临之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耶稣是在星期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当天被埋葬。所以周五在德文当中叫做 Karfreitag， 就是耶稣被钉死的日子。钉死以后当天被埋葬，星期五埋葬，星期五过了星期一个星期最后一天，星期六第三天，也就是星期日主日，七日的第一日，耶稣他战胜死亡复活了。从此以后，基督教会就将敬拜上帝的日子从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改到了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做礼拜的主日，就是这个星期天主日，它不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而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常识，主日星期天不是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而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比较传统的日历，如果你们家里有比较传统的日历，你会发现把星期天都是列在一周的第一天，就是后来经过很多的一些运动，世俗的一些运动，后来有些世俗的势力，他们强制性的把周日改到了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但是按理星期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是七日的第一日。这几位妇女呢，大清早来到耶稣的坟墓前，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按照犹太教的传统， 死人在被埋葬之前要用香膏膏抹他的身体，膏抹完了再埋葬。但是耶稣他接受了一个临时的短暂的不公平的根本不符合当时罗马法律的审判的一个程序，审判当日就得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在耶稣死了以后，安息日马上就要来临。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尸体是不能过安息日的，必须在安息日来临之前埋葬。所以犹太人，有心的犹太人就非常匆忙的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埋葬了，在安息日来临之前。安息日是在他们周五下午的星期六啊六点钟开始，在安息日来临之前，他们匆匆忙忙的把耶稣埋葬了。这些妇女根本没有时间预备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身体，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得及为耶稣执行一个很简单的、很普通的高抹的一个仪式。因此呢，他们等到安息日过了，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以后的埋葬以后的第三天一大早，也就安息日结束以后，他们买了香膏，他们赶到耶稣的坟墓前，就是为耶稣补上这个犹太教的安葬礼仪，就德文当中的一个词叫做 Nachträglich， 已经埋葬了。我们当时埋葬的时候没有来得及，那我现在补上，我补上这个仪式。他们是来膏抹一个死人，他们是来膏抹一个尸体，但却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复活节。来膏抹一个尸体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去耶稣坟墓的路上，他们心里最大的感受应该是绝望。他们彼此问，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拱开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句话仔细思考其实很矛盾，也可以说他们很想法很短暂，就是没有想得很远。他们去坟墓之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坟墓被一块硕大的石头挡住了，我们怎么能够进去？谁能够帮助我们呢？他们出发之前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有在路上彼此问，谁能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从这句话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就这几位妇人，这几位妇女，她从来没有想过耶稣会复活。他们只是很爱耶稣，觉得他被钉死了，被埋葬了，连一个最基本的犹太教的膏抹的礼仪都没有接受，所以他们很爱耶稣，出于耶稣就拿着东西上路了。他没有想太多，他没有什么远见和计划。在路上他们开始担心，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他已经死了，我们根本没办法进去，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绝望、无助、怀疑，毫无目标和勇气，无能为力地站在坟墓前的那种感觉，我没办法打开。我想做一件事情，但我没有能力。这种感觉对我们每一个来说应该不陌生。当面对失去亲人、婚姻的失败、事业上的打击和挫折、学业的压力和挑战、争吵不和、矛盾、战争、瘟疫和各种各样的支离破碎，当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得不到安慰，我们前面的路就好像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一样，谁能帮我挪去这一块石头呢？我前面的道路到底在哪里？我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我的人生，我的生活到底何去何从？ 我们内心最深的感觉就是破碎的过去和经历如何能够帮助我今天获得生活的勇气和希望，破碎的过去和经历如何能让我重新看到希望，破碎的过去和经历如何能够帮助我面对未来。前面是一个硕大的石头，它挡住了我的去路，它挡住了我的视线，它没办法让我走下去。坟墓前的那块大石头成为了我们生命中各样绝望的象征，他们的主死了，他们对生活的盼望也随之销声匿迹了。无论是失败后的眼泪，还是关系破碎后的眼泪，都浇灌不出新的花朵，而只能顶多医治被撕裂的伤口。谁能给我们把前面的这块石头，把墓门前的这块石头滚开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状况，这些问题不是妇女们生命故事的终点，而是复活故事的开始，而是他们新生命的开始。感谢主，这就是复活节。妇女们在路上苦思冥想跟随耶稣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一幕幕那一切的事情，心里充满各样的疑惑和困惑。日出时分，天色依然朦胧暗淡，他们的眼光只定睛在脚前的山路上，无法看得更远，心里的绝望也使他们无法想得更远。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在绝望中我们会变得眼光非常的短浅，我只看到我前面的那一点点，我看不到希望，我看不到出路。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在完全的绝望中，他们看到和经历了敞开的坟墓。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复活节福音的第一部分。前面的那块石头被拱开了，被打开了，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没有尝试着积极正面的去面对内心的绝望和不解，上帝就在他们前面打开了坟墓的门，带领他们进入复活的神迹。他们毫无预备，却奇妙地遇见了天使。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们没有任何的预备，根本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在绝望中，在失望中，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样走下去的时候，上帝常常意想不到的在他的主权里面迎接我们。天使把福音的信息带给了这几位妇女们，他说，你们寻找耶稣吗？他复活了，他不在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但在原文希腊语当中这句话是倒过来的，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这听上去没有什么区别，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句法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空坟墓不是对耶稣复活的解释，而是耶稣复活的结果。不是因为坟墓是空的所以耶稣复活了，而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坟墓是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是我们信仰的开始，耶稣就是福音的开始。没有了耶稣，没有了复活， 就根本不可能有福音。若没有与耶稣与这位复活的主生命的关系，就不可能有基督信仰，也就不可能有复活节和复活节的信息。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开始，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如此描述耶稣说，为我们信心创世成终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要核心，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信仰的两个核心，就是战胜死亡的复活以及从无到有的创造。他不在这里，天使对妇女们说他不在这里，意思是什么？他不在坟墓里了，他不在死亡里了，他不再被时间和空间所限制了，他不在人的时间和空间里了。我们再也无法从人性的方法，我们再也无法与理性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世界的方法去理解和认识耶稣，因为他不在这里了，因为他不在坟墓里，因为他不在人的层面上了，因为上帝已经完全接纳了他。耶稣他不在这里，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却是从这里开始。上帝借着他的话语从无到有创造了诸世界，上帝也借着他的话语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上帝也借着他的话语在我的心里做工，赐给我们超越死亡的盼望、复活的盼望、永恒的盼望。耶稣不在这里，但我们的希望却从这里开始。耶稣不在这里，但我们真正生命的意义却从这里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复活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耶和华上帝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应许当时在巴比伦流亡的犹太百姓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的主，他能在旷野开道路，他能在沙漠开江河，他能让我们在绝望中看见希望，他能在破碎的关系中注入赦免和原谅，他能在黑暗中让我们看见曙光，他能在忧郁中赐给我们喜乐和活力，他能在我们的失败中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能在失败中让我们去重新定义失败的意义、失败的定义，他挪走我们前面那一刻挡住我们硕大的石头。我常常在查经班和教会分享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会走到绝望的地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会进入死胡同，因为我们相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我们相信的是从无变为有的上帝，我们永远不会走到死胡同，没有任何的大石头可以挡住我们前面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邀请你，就在今天 就在这里与他建立生命的关系。这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邀请你，就在今天，就在这里，凭着信心成为他的儿女。这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愿意借着耶稣即基督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这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愿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耶稣，约翰福音的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呼召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来看。今天这位耶稣同样呼召我，呼召你说，你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亲自邀请我们经历复活的能力，经历复活的喜悦。复活节是一个喜乐的节日，赐给我们复活的能力和喜悦。但是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这几位妇女的喜乐，相反我们读到的是他们的惊恐，他们发抖，他们惊奇，他们害怕。第5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第8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复活节传讲的是喜乐的信息，得胜的信息，希望的信息。耶稣已经复活了，坟墓是空的，他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为什么这段经文描述的这几位妇人，他们非常的恐慌、惊恐、发抖、惊奇和害怕？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喜乐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妇女们有如此的反应，因为他们还无法明白复活，因为他们还无法理解复活的意义。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复活完全超越了他们的想象和人生的经验。他们带着香膏往坟墓那里走的路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复活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也是我们面对复活的时候常常有的想法和问题吗？怀疑、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我更不能接受。第一个复活节的当日，那些妇女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因为复活不是我们的理性能够理解的，因为复活不是人的逻辑可以预料的，因此人对复活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拒绝。人对复活的第一反应常常会觉得难以置信，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说实在的，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认识一个人，他是经过理性和系统的神学讨论之后相信复活的。如果我们把复活的这个话题放在桌面上，我们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学论据和观点来证明复活，那我们永远不可能说服别人相信复活，我们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如果我们拿出各种的理性的证据来谈论复活的话，我们的反应永远是怀疑， 我们的反应永远是觉得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更不能接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复活的信心不是来自我们人的常理，不是来自我们的逻辑的思维，我们的理性，而复活的信心单单来自复活的信息，正如天使在这段经文当中所传讲的一样，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死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他不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实的经历这复活的信心，这复活的信心来自复活的信息，而不是人的理性和逻辑。这复活的信心帮助我们，坚固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苏醒。这复活的信心驱走我们心里的绝望、忧郁、担心、恐惧、不安、害怕、疑虑和怀疑。这复活的信心赐给我们希望、喜乐、内心的平静和安稳。这复活的信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更远，让我们看到那更远更宽广的那个地平线。妇女们，她们去路上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他们脚前那个山路，他们只想到谁能帮我们把那块石头挪开。但是当他经历了复活的耶稣以后，他抬起头来，他看到更远更广的那个地平线。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信仰。信仰让我们不仅看到前面的路，更让我们看到远方的那个希望，那个黎明的曙光。这就是诗篇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信仰赐给我什么？信仰赐给我看到我脚前的那个路，我更看到那个远方的盼望，那个希望，那个很远的那个地平线，与上帝永远同在的那个美好。第一个复活节的大清早，妇女们带着香膏往耶稣的坟墓去，他们当时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给已经死了的耶稣为他的身体行一个传统的宗教礼仪。没想到他出其不意地经历了复活的耶稣，他们一开始惊恐发抖，惊奇和害怕，但当他们的心打开以后，当他们被复活的信息得着以后，他们就经历了上帝的真实，以及复活的喜乐和生命的更新。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仰不是想象出来的，而信仰是自己亲身经历的。耶稣复活的这段经文里面最多出现的一个动词是看见，这里出现了四次看见。首先，他们看见坟墓的大石头拱开了，这不是他们希望或者想象的，而是他们亲眼看见的，却见石头拱开了。这是他们第一个看见的事，复活的事实就展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他们第二个看见的是天使，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这个看见让他们非常的惊恐，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妇女们到坟墓里去寻找耶稣的身体，却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天使。 他们如何能理解这个看见，让他们明白这是神的作为，而上帝的作为是可以经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不仅相信上帝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而我们基督徒也可以经历和看见上帝的作为，因此我们相信。第三个看见是天使的指示，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天使们要妇女们看，复活已经发生了，真实的发生了，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了，坟墓是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看见让我们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事实，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借着理性和知识寻找和解释耶稣，我们在人的层面上，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无法找到耶稣，无法真正的认识耶稣。天使说你看安放他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空的，他不在这里，所以你无法在这里面找到耶稣，你没法凭着自己的理性，自己个人的理智，自己的人的逻辑，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人的层面，在这里面认识耶稣，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人的层面在这里去寻找耶稣。耶稣不是一个政治家，耶稣不是一个道德楷模，耶稣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耶稣不是一个慈善家，耶稣不是一个思想家，耶稣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耶稣不是一个医生，或者不仅仅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些世俗的身份当中去认识耶稣，遇见耶稣。天使说你看安放他的地方，他不在这里，所以你在这里没办法遇见耶稣。你在人的层面上，在人的理性里面，你没办法认识他，没办法遇见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如何能够遇见耶稣？如果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他，这个地方是空的，那我们在哪里可以认识他，可以遇见他？我们只有在他启示的圣经里面，我们只有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去遇见耶稣，去经历耶稣，去认识耶稣，因为他不在这里。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1章25到26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第四个看见，天使对妇女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信仰的核心。门徒们不是相信，或者不仅仅相信耶稣的复活，而是他们亲眼在加利利看见了耶稣，他们后来亲身的经历了复活的耶稣。门徒们的信心不是基于妇女们传讲的经历，而是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他们亲自看见了耶稣，他们的信仰建立在他们亲身经历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希望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今天在这个讲台上讲耶稣，你听到了耶稣因此就信了，而更多的是你听到了我在这里传讲复活的耶稣， 并且自己亲身经历了复活的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做工，感动你，吸引你，更新你的生命。门徒们听到妇女的传讲，更重要的是他们到加利利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叫加利利亲身经历了复活的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站在这里面给大家分享复活的信息，分享马可福音记载的关于耶稣复活的经文，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自己亲身的去经历复活的耶稣如何感动我，如何吸引我，如何改变我的生命。如果我的信仰建立在我自己经历了耶稣，而不只是我听别人传讲，那才是最坚实的信心，那才是对我们与神最坚固的生命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身的经历复活的耶稣。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敬拜赞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打开心祈求主让我亲身经历他，看见他，认识他，祈求主以他的信心、喜乐、盼望、荣耀充满我们的心。耶稣是为你复活的上帝。我们不仅仅今天听到耶稣复活的信息，更愿意敞开心自己去亲身的经历复活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信仰，这就是复活节的力量，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主耶稣他愿意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愿意让每一个人能够经历他，认识他，因着他而得到永恒的生命，因着他与神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因着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的那块大石头已经拱开了，我前面的路永远是敞开的，我永远不可能走进一个死胡同里面，我的生命永远不会走到绝望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为我们所经历的，你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被埋葬，但是你战胜死亡复活。主啊，今天我们听到了你复活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让你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每一个人能够不仅仅听到关乎你复活的信息，也让我们能够像那些门徒到加利利一样亲身的去经历你，去看见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感谢你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线上线下的人，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